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讲讲了希腊哲学它怎么开始，那我们先讲了它的整个社会跟政治的背景。所以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因为他们的城邦人口增多了，粮食不够，他们举出了几个方案，那么然后雅典其中的这一些思想，那么发展了它的西方文化最早的一个属于工商业的设计，就是农加工变商的这一种的公式来发展它的我们说国富兵强的一种方式。可是这一个方式毕竟到后面还是没落到奴隶制度跟殖民政策，而柏拉图在解读这一个奴隶制度是人跟人之间不平等，殖民政策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群邦与群邦之间不平等，所以他要提出正义。他写他的理想国副标题就是论正义，要讲公道，要讲人跟人之间平等，要讲群邦与群邦之间平等。那这样的一个新的还是有革命性的一种思想，事实上就是柏拉图整个哲学的内涵。而我们说柏拉图为什么会有这些哲学的思想，那是要看他的师承，他有哪些老师们，他接受了前面的一些古圣先生的一些思想，那么来去建构他的哲学的体系。那么在他的这一个师承的思想前面，当然我们说最接近他的也就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给他的一些教训，尤其是苏格拉底临终以前的一番话，是相当的刺激了柏拉图的内心，使到他能够了解到人跟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他的不死不灭的灵魂，是由于人有来生来世有彼岸，他不只是今生今世，所以今生今世的所有的名利权位并不是人生最终的目的，人生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好好的维护这一个人人都相同的、人人都平等的这个灵魂、这精神的生命。所以从柏拉图继承了他的老师的思想，更前面是苏格拉底以前几百年他们已经开始了一些哲学的思考。那么这些哲学的思考，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也就是从希腊最早的，从亚里士多德称他做哲学之父的这个 Thales 开始，那么也就是爱琴海里面的这个 Ionia 这一个群岛。那么这些群岛里面出现了三个大的思想家，那这三个大的思想家，一个是 Thales， 一个是 Anaximandros， 一个是 Anaximenes。 那么这三个思想家事实上他们的都是这个师徒三代，这师徒三代的这个方式是第一个把人的认知的能力开展出来，叫做人是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它一方面 有感官，有眼睛，它可以仰观复察，可以仰观天象复察地理，来去观察整个自然的世界，来去解读这个自然世界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意义。所以人对自然的观察可以说是人天生来就有的能力。那么这一种观察的方式，当然它有两种不同的成果。一种成果很清楚，就是说他想办法认识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世界的原理，然后好好的去利用这个自然世界。我们说这个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人要认识物质世界的原理，然后利用这些原理来去为人类服务。像瓦特发明蒸汽机，它是利用了物体的三态，这个水化气的时候，这个体积会增加很多， 所以把那些刺把它包围起来，然后导引它出一个出口，然后变成蒸汽机。蒸汽机发明之后，我们说车子不要码头就会走，那是火车；船不要划桨会走，那是轮船。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人知道了物质的原理，然后加以利用，就发展了自然科学。可是人在观察自然的时候，不只是说要认识这个物质的原理，要利用它，而且有的时候会很惊奇，这个物质的原理它这么好，还是这么迷妙，你好好的欣赏它。就好像你看到一只蝴蝶在草地上飞，你不想去扎它，你觉得可以欣赏它。如果你看见下完雨之后天上有个彩虹，你也不会说要求占有它，你想欣赏它。欣赏的意思就是你跟你欣赏的对象，大家好好的一起存在，共存共荣，这是艺术的产生。所以人可以说面对着自然的世界，面对着物质的世界，至少有这两个基本的功能。一个你要占有它，载具这个世界是自然科学，一个是你要欣赏这个世界。那么这是艺术。前面的自然科学当然可以帮你改善你生活的所有的食衣住行的需要，可是后面的艺术是使到你的心灵有一种生命，而这一个心灵的生命就能够使到你生活究竟是快乐还是痛苦，是幸福还是痛苦。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希腊学说一开始的时候体验出人的这个主体，他可以观察世界，可以了解这个世界，可以解读这个世界，究竟你要发展成自然科学还是要发展成艺术，这是人的自由。所以他这个主体不单只是观察外在世界，他也可以反省，他会反省自身。反省自身呢，他要问，那人生的这一些现象是干什么用的？人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生从哪里来，死往何处去，这些是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哲学一开始的时候，至少是有这两个大的不同的派系。一个是专门往外去了解这个世界，而往外去了解这个世界产生了自然科学跟艺术，然后呢往内在的心灵去探讨，而往内在心灵探讨的时候，它也可以发展两种不同的这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限，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世界，所以他会跟神明会去注意天人之际，那是宗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既然自己在苦难里面，对不对，然后旁边的一些人，自己所认识的，自己的家人，自己亲爱的一些人，他也在苦难里面，那我们就会发挥出一种慈悲的心，要想办法去帮他们，去扶持他们，去安慰他们，那么这样的就发展了伦理。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哲学开始发展的时候，以自己的主体走出去去观察这个世界，可以产生自然科学，也可以产生艺术，要回归到自己内心来去反省，可以发展出宗教，可以发展出伦理道德。所以自然科学、艺术还是伦理还是宗教，这四个东西可以说是哲学为一个基础去发展出来的东西。而这个刚刚好在西洋希腊最早的时候，第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他讨论到宇宙的太初的问题，讨论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原理、原因、基础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若尼亚的这个群岛的这三个大师 Thales、Anaximandros 跟 Anaximenes， 他们要问究竟这个世界它是怎么开始的，它是用什么方式，还是说它用什么元素构成。所以我们知道的第一个，亚里士多德称他做哲学之父的 Thales， 那么他留下到现在来讲只留下了一些断片，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书本都是写在瓤皮上，瓤皮有的时候他们把那个脂肪去掉了，没有完全去掉好，所以有蚂蚁要吃，有虫要吃，是留下的已经不是紧张的瓤皮，已经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那么他的是呢给我们现在留下的有三个断片，有三块这个瓤皮三块的时候只有三句话，他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说那这个宇宙的开始是水，所以说到处都是水，那水以后慢慢的水里面产生一些陆地，水里面呢有一些鱼陆地上面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植物，也有一些动物，那么这样的一个了解，觉得水是整个宇宙的原理。那么然后他第二就是说地球浮在水面上，所以变成我们说地球旁边都是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希腊群岛的一些人他们住在海岛上，海岛的陆地小海洋大，他总觉得水比较大海洋比较大，这陆地比较小，所以地球浮在水面上。第三就很重要，他说一切都充满神明。所以这一个哲学之父的 Thales 可以说他说水是构成这个宇宙最主要的元素，也许死到这个天地万物能够变成如此这般的一个情况，水是最主要的。可是他的一个弟子 Anaximandros 他觉得水是很具体，不然能不能够构成宇宙的东西应该是一个没有限制的没有界限的，它本身应该是无限的东西，因为它无限所以它什么东西都可以变，这所有的东西这个物质世界的五花八门等等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本身是没有限制的，就好像我们说水是没有形状，你用什么样的杯子用什么样的世面去装它，它就是什么形状，所以应该是最早最早的一个元素，它是没有限制，所以 infinite， 还是它没有这个没有边界去限制，它是 indefinite， 所以 infinite 还是 indefinite 这两个概念就形成了 Anaximandros 他用希腊文所讲的 aperon， 没有界限没有限制，它是一个无限还是无界限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变成这个宇宙构成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也许构成宇宙死到宇宙变化成目前的这个样子多彩多姿的一个世界，是由无限跟无界限所构成的。我们知道无限它是属于空间的一个突破，人突破这个空间它就是无限，然后呢这个无界限呢算是一个永恒，永恒是人突破时间，突破时间叫做永恒。所以 Anaximandros 真正来讲他是西方最早的一个神上学家，因为他用神而上的无限这个概念来去说明这个宇宙开始的一个情况，来去说明这个天地万物最先的存在的原理是这个无限跟无界限。那么当然当他发展到第三代 Anaximenes， 像 Anaximenes 他是比较具体的一个人，他觉得我们对这个天地万物这个了解还是对生命这个观察比较落实，因为生命是在整个物质世界里面最杰出的一个东西，最宝贵的一个东西。所以生命有什么现象呢？在当时来讲是呼吸，呼吸就是气，所以这个不管是中外在传统的这个了解里面什么叫死亡都叫断气，断气就是他开始不呼吸了。所以 Anaximenes 他就说，他说这个真正的统治说在整个世界的死到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变成如此这般呢，还是气还是呼吸比较重要，因为整体的宇宙在当时的希腊的时代，就是纪元前六世纪的这一段时间，整个世界都有生命呢，它都是生生不息的东西， 而这个生生不息靠的是什么？是呼吸，靠的是气。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就我们就知道在希腊哲学的最早的这一段期间，那么这个师徒三代 Thales、 Anaximandros 跟 Anaximenes 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把世界把人生都当作知识的对象，就是他们注意知的问题，注意知的问题就是注意宇宙的问题，注意世界的问题，他们用仰观复查的方式来去仰观天象，复查地理，对自然界的一种观察。而对这个对自然界的观察，我们刚才提的，它可以有一个载具的心，就发展物理，发展自然科学，它也可以一个有欣赏的心，发现它的谜，发现它的艺术。所以这三位思想家，你就分类的时候可以看得见，像他的他是水，那是相当的有载具世界、用研究物理的研究自然科学的这一种动向。到了阿纳西曼德斯，他觉得是无限无界限的时候，就多多少少是从自然科学走上了这个艺术。他也不只是载具这个世界，他有欣赏这个世界的心。那到阿纳西曼德斯，阿纳西曼德斯他说是气，说是呼吸的时候，那就是人的主体已经参与到他所研究的这个世界里面去，所以变成人跟宇宙共存共荣，共存共荣的一个心态，这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你跟世界成为一个对立，你无限制的去宰制它，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环保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你不只是宰制这个自然，你还要爱护这个自然。因为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把世界搞坏了，把它弄脏了，那你的整个环境也脏了，你也处在垃圾堆里面一样了。所以你还是要美化这个自然，让自然世界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你的心情也非常非常的好，你跟物共存共荣。所以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的，像庄子所讲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人，这样的一个心境，确实是在希腊一开始的时候蕴含了这样的东西。我们不太赞成那些研究西洋哲学史的只站在唯物的立场，觉得那个时代的这个哲学家就是自然科学家，那么就是要认识物质的世界，然后了解这个物理，然后就载入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完全赞同这一个，因为你不要小看了人的心灵，人的心灵有很多很伟大的地方，它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够欣赏这个世界，能够跟世界共存共荣啊。当一个人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没有人会说我要想办法占有它，还是要破坏它，总是在欣赏它，发现它原来就是太阳的七个颜色表现在彩虹里面，而太阳本身它一直是表现出它的白色跟灰色，可是当下完雨之后，透过水汽，然后可以有一个彩虹的呈现，这是人的欣赏世界的心灵跟世界共存共荣的心灵。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